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结束新约的腓立比书，希望你把握这次节目的时间，留意收听所分享的信息。这次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平安。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要看完这卷书卷。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查考新约的腓立比书，这一次呢我们将会结束这一卷书了。啊，担忧、忧虑、不安，请为他们祷告吧，把他们呢交给主，将你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耶和华，因为呢耶和华顾念你们。因此祷告、祈求与感恩，这是祷告的三个方面。祷告本身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术语，用来描述和上帝的交通。祷告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它是一个对话，我们等待上帝向我们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向上帝说话一样。因此呢，很多人都认为祷告是在唱独角戏，我要进去向上帝说话，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但我说完了话之后呢，我就起身离开了，我从来都不等待上帝回应我或者是回答我。经过了许多年，我已经得到了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上帝向我说话比我向上帝说话呢来得更加重要。我相信上帝必须对我说的话远比我必须向上帝说的话来得更加重要，我就一直在寻求发展聆听方面的祷告交通。祷告呢，就是与上帝的交通，聆听上帝向我的心说话，将我的心敞开在他的面前，等候着他，敬拜他，爱慕他，这些呢，就是祷告的一部分。祷告的另一个部分呢，就是祈求，也就是我的请求。我将我的生活需求，将我周围的人的生活需求，向上帝提出来。虽然祈求是个人的，但是呢，他们也可以是替他人求情。因此呢，从狭义来看，对于我自己的需求而言，祷告就是请求；以广义来看呢，对于我周围的人的需求而言，那就是求情的祷告。然后呢，就是感恩方面的祷告。现在呢，因为我们将主的祷告文视为是一个固定模式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就承认上帝，承认上帝的伟大与荣耀。上帝的名，那名被尊为圣，那名是值得尊敬的。广义的祈祷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狭义的祈祷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赞美荣耀感恩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是这样，祈祷的开始是敬拜神，结束呢也是敬拜神，介于两者之间的呢就是我们的 祈祷和求情。正是如此，我们见到了祷告、祈求和感恩，就让上帝知道你们的请求吧。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将会经历像这样的平安。哎，喂，你要做什么呢？哦，我已经为此而祷告了。哦，但是你要怎么做呢？嗯，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祷告了。哦，但是你不可以只是祷告而已呀，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作为呀。现在上帝要来处理他了，我心中有平安，他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已经将他交给上帝了，我不再为他挣扎了，我不再与这些问题纠缠了，我已经将他们转交给上帝。现在呢，我要安睡在他的怀里，我将要有这样的经历了。那个平安超越人类的理解，超越你们自己的理解。你无法理解，你们在混乱之中竟然可以感受到有那样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会完全消灭电视，不是吗？我们整个的国家正遭受到电视产业和电影产业的污染，这真是有点悲惨。很多人在他们睡觉之前呢，他们都要看电视，因为你们将那个垃圾在你们睡着之前植入到你们的脑海之中了。你晓得，我已经发现了，在我晚上睡觉之前，植入到我脑海之中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无法摆脱的事情。但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只要我在睡觉之前将任何一首诗读过三遍以上，我就可以把它背熟。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呢，我就能够起床来背诵它，甚至是好几页的诗词。因为感觉好像在夜晚的时候啊，在你睡觉之前，你所植入的事情会有一种方法让你的头脑啊继续来运作。哇，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夜晚植入到你们脑海当中最后的一件事情，它是那样的清洁、真实、可敬、公义、可爱、有美名、有德行，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呢。有趣的是，我们却都非常喜欢思想着其他的事情，不是吗？这真的很让人伤心，很让人失望。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模式，可以让你们去照着做。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个房子周围的某一个地方挂上真实、可敬、公义、清洁，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脑海适应了这些事情。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当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与长老们说话的时候呢，他说，我每天与你们在一起教导你们，以身作则给你们看。他是保罗自己的身体力行与谆谆教诲，他的生活就是他所教导的榜样，而且呢，他永远都应当如此。他不仅是真理的宣扬，他也是真理的展现。因此呢，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 我在你们的面前建立了榜样。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换句话说呢，其实你们呢很渴望给我一些帮助，只是你们没有机会而已。你们都记得以巴弗提来到了罗马，带着从腓立比的教会奉献物带给了保罗，他们对保罗的关心又再次兴起，他们送给保罗非常慷慨的奉献物。他们之前呢就很想要做这件事了，但是当然啦，保罗已经踏上了从该萨利亚前往罗马的路上，他们已经搭上了那条遇到了船难的那条船，而且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已经无法赶上他了。但是现在呢，保罗呢终于坐在罗马的监狱里了，他们又再次可以去接近他，将这些奉献物再送给他。保罗呢很感谢他们，而这份对于保罗的关心又再次兴起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因为身在此处就会有相当大的需求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一节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哇，这真是一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的重大的课程。因为我们所处的情况永远都有可能不是最令人愉快而舒适的情况。当保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在监狱当中，他一天24个小时被不同的罗马监狱警卫用锁链锁着呢，因为他们会换班呢。虽然如此，保罗的心中仍然是感到知足，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对我而言呢，他一点都无关紧要，有他无他我都可以活下去，我已经学会了知足，有他无他我都知足，不管上帝要将我放在什么情况当中我都知足，因为我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他掌控着我周围的那些事情。保罗写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已经学会了要如何感到知足。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秘诀就在于我可以处丰足，我也可以处贫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呢，当耶稣谈到他与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他向他们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让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相信主耶稣的这一番言语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相信。主呢必须证明给我看，我向来认为一定有一些事情呢是值得我用我的肉体之躯去做的。 我试过很久，牺牲我的肉身奉献给上帝。但是有一天，在多年的挣扎之后呢，我终于明白了基督的生命，了解到他的真理，因为离了他，我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上帝，我在同一天也学习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我因为靠着他而凡事都能做到而欣喜，不是因为靠我自己而不能做什么，就全部都被彻底的摧毁了。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这两段经节呢，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是我极为看重的，是极其重要的。学习了这一段经节，对于基督徒的成长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四和十五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是在马其顿境内。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是唯一的教会。现在有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它是保罗所建造的，比里亚的教会，他们并没有为保罗做任何事。唯一真正试图想要帮助保罗并且支持当地事工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六和十七节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很喜爱这个教导里说的观点，保罗呢感谢他们馈送物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现在上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簿记系统，在上帝的簿记系统当中呢，你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做的投资果子渐渐增多了，归在你们的账上。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支持宣教士的服事而结出了果子，上帝就会将这件事呢归在这个人的账上。如果没有宣教士，他们怎么能够听得见呢？要不是他们被差遣来，他们怎么能够讲道呢？因此那些受差遣去做事工的人所结出的果子，将用那些差遣的人来平均分享。那就是为什么在支援一项事工的时候，我想要对我所支援的事工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我想要确定那是一项非常有效用的事工，为上帝做一件美好的工作。因为外面有许多江湖郎中，他只想要中饱私囊，其实呢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为上帝做服事。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呢，他们到过新几内亚的高卢卡，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一个蛮适合居住的地方，天气呢一整年都很宜人，就是在新几内亚的高地上面。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美丽的溪流，美丽的森林，美丽的居住地方。当他们被带到那里的时候呢，他们被告知那里有很多的文书宣教士。史密斯牧师说，是文书宣教士，你说什么意思啊？向导说，啊，有很多在高洛卡已经退休的人，他们就有写信给在美国啊、澳洲啊、英国的人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且那些人分享在新几内亚人当中的侍奉。 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开着他们的越野车到村庄里去把糖果呢分给孩子们。他们会替伸手要孩子的糖果拍着照，然后就把那些照片和信件寄回给那些人，并且说，哎，孩子们伸手要拿我们在村庄里分发的新约圣经啊！看着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回应真是太壮观了，上帝在做一件荣耀的工作，人们呢就支持他们。然后呢，他们退休了，他们只需要一个月去村庄里一次，替那些拿糖果的孩子们拍拍照。很不幸的是，那些人呢确实存在，骗子、江湖郎中，他们日后呢都必须要答复上帝的。要小心你所投资的地方啊。保罗说，那果子可能会丰富你的账。假使他们是一种我真的不想要归入我账上的果子呢，那又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我根本就不想去投资。我要知道的是，有一个有效而且合法的工作将要完成，而且呢，它是一个会结果子的工作，那个果子就会丰盛，我要支持那种工作。因此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呢很富足了，这么说真是太美好了。我拥有了一切，我丰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耶稣啊，那就足够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八和十九节说，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那不是一个很荣耀的承诺吗？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现在谁可以量度那种丰富呢？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所有的人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而是差遣他自己，那么他不随意给予我们所有的东西又会多到多少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因为保罗在被罗马监狱警卫啊用锁链拴住了，这些都是该撒的警卫，许许多多的该撒家人都向保罗致上他们的问候，而这些人呢，都因为保罗在那里遭到监禁而接受了基督。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二十三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哇，真美呀，非常美的腓立比书。
听众朋友，透过查克老师的讲解，我深信你对于腓立比书已经有全面的认识。下次我们要进入哥罗西书，这也是保罗的书信啊。这书信将会带给你关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一些宝贵的真理，请别错过。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介绍哥罗西书，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明白的经文段落，查克老师鼓励你随时写信给他。你可以透过书信，或者是利用电邮，或者是短信跟他联系，一同探讨。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哥罗西书。
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将一起来研读 荣耀的哥罗西书，书中呢描绘了耶稣基督的卓越。哇，这卷书呢可以将你提升进入荣耀，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了上帝赐给他的卓越，基督的卓越，哥罗西书。当我们一起研读这卷书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完全得到丰富。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